放眼全球经济，掌握社会脉动，一起推动进步的价值。金周刊编辑室好好说，带你说出改变的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周刊总编辑杨少华，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编辑室好好说。今天我们来看金周刊到底这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写了什么呢？这是第1425期，我们的封面故事写一个真的是在台股热到不行的一个族群啊，狂热半导体链在台湾，我们写的是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这个半导体供应链当然是在大厂之外的很多周边，你可能其实如果你有做这个股市的投资的话，应该对他们慢慢越来越熟悉了，他们的规模相对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常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在我看这个护国神山在山腰，或者它有很多的山脉拱起了它，有很多重要的资源就是靠我们的半导体供应链。今天跟我们一起聊的是这个题目的主作师姐，师姐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这一次刚好这个 timing 我觉得还蛮妙的，就是刚好这个4月3号有个大地震嘛，那这个大地震全世界都很担心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会不会出事啊？那结果我们不要看别的，我们就看台积电怎么公告。台积电在这个4月3号当天晚上就先公告说，我们大概70%以上都恢复了，就算是新建厂大概80%恢复。然后到第二天就说，我们这个新建厂大概就全部恢复。到第三天晚上，他就说我们所有台湾厂的晶圆厂的里面的设备几乎已经完全恢复了。我记得他说差不多已经完全恢复了，这样的一个公告。但在这三个公告的最后一次这个公告里面，他就特别写了一句，我感谢台积公司同仁还有就是我们供应商伙伴的共同努力。我可以想见供应商在紧急支援上的弹性、韧性、灵活度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台湾的供应链到底有多强或多有机会呢？师姐，首先我们说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很长很大，这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哦。在这个台湾，因为当然过往我们的这个晶圆代工非常仰赖国外的技术跟国外的设备啊，甚至材料。那现在我们来谈台湾的供应链越来越强，台湾供应链最有机会是在哪几块？世界？
对，我们知道这个半导体供应链非常的多哈。那但是呢，其实呢，这是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设备跟材料来着手。那其实呢，从资本市场我也可以看到它的热度嘛，因为像现在最热的关键字其实就是 CoWoS 嘛，对不对？先进封装，包括这个材料也是哦。那为什么他们重要性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台积电18号就要法说了嘛，那其实就是外界都在盛传说，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上修资本支出？那其实资本支出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在设备哦。那其实设备呢就是这个重中之重哦，是资本支出里面呢最重要的要角。那我们知道其实呢材料也是一样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材料就是必须要跟设备搭配哦，所以说什么设备多先进的设备你可能就要用不一样的材料。那再来呢，其实你设备也是攸关于整体这个制造出来的这个良率啊、精准度啊、品质啊等等，那也决定说它这个制程有多先进哦，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个设备跟材料哦，就是我们这次主要的主角。
台湾的优势在哪里呢？对于这两个来讲，
其实我们知道先进的制程哦，老实说现在都大部分还是掌握在美日的手中嘛。最显著的例子其实就是像艾斯摩尔嘛，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 EUV 紫光机嘛，就是台积电就先进制程呢，也是必须一定要采用它的设备哦，还有这个独一无二的地位。那又例如说这个材料，我们知道像什么信越化学啊等等的哦，那其实不少比较先进的掌握在美日的手中，但是呢，台厂的机会在哪？就比如说以设备来说好了，我们知道其实设备有分为这个前段跟后段哦。那前段当然是因为比较困难哦，那我们台厂起步的比较晚哦，所以说呢，其实呢后段的部分呢就是台厂比较大的机会哦。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这个比较热的 CoWoS， 它就是在后段的部分嘛。那其实呢，因为我们虽然说起步的比较晚，但是追赶的非常的快哦。然后包括说跟着台积电啊这样子一直努力啊一起走过来，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对这些供应链来说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哦。因为像我们去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就有很多老板跟我们说，这个订单呢是不一定有，但你都必须要先投资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半导体是每一个世代哦，然后每一个技术，对不对，它的这个制程越来越先进，所以呢你就也必须要跟着它成长哦。那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像 CoWoS 这个新的技术一出来哦，那你厂商当然就必须要准备好嘛。那为什么这次 CoWoS 会这么夯哦？
CoWoS 应该蛮久了，对不对？
对，其实 CoWoS这个技术呢它已经出来10年了，它并不是说现在才出来。但是为什么 突然之间这么夯哦，那当然就跟 AI 啊需要用到它有很大的关系哦。但是呢，这些厂商呢，所谓的这个 CoWoS 供应链哦，他们并不是现在才准备好，他们早就跟台积电合作至少5年以上的关系了。那其实呢，一旦就是要开发一个新的技术，那当然台积电啊半导体厂哦，他们就会去找这些厂商，然后大家一起开发。那他可能就会需要，哎，你要先投资啊，要先投入啊，你可能必须要把你的重心放在我这边啊。那你可能对于其他客户，你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放掉，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要花钱去一开始你可能就要弄设备啊，弄什么啊，就是为了要去配合大厂，然后能够共同开发出他们需要的这个材料或者是设备等等。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成为供应链一员呢也是蛮不容易的。
这个 CoWoS 这么久，那你照师姐刚刚说法，其实很多老板是在跟着大客户，大客户一声令下之后，他其实还不知道未来的前途在哪里，不确定订单的情况底下，他就必须要做出很多的尝试啊，砸重本做很多的尝试，然后来跟着大客户，来试着去跟着大客户一起在这个先进制程上琢磨，可以这样说嘛，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有一种革命情感。那在材料部分呢？
在材料的部分呢、我们知道其实材料部分台厂也是起步的比较晚，就像设备一样哦。那当然啦，其实我们知道像台积电联电它早在20年前他们可能开始在要盖很多厂的时候，那当然当时因为他们是急着要壮大嘛，所以呢可能你用什么设备你就本来它原创的设计是用什么材料，那你就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材料，你也不太可能在那个时候去扶植自己的本土厂商或什么的。但是呢现在当然就不一样，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很壮大了，然后现在呢又有这些独创的技术先进的制程出来之后呢，那当然他们一定很早就看到说现在的这些先进封装它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或者需要什么样的东西，那他就会先去找这些材料厂商一起来合作。那这些材料厂商当然也就必须要投入，像比如说现在资本市场里面比较热门的几家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哎，比如说像这个新应材，它可能本来是做这个面板的材料相关的东西的，但是呢，它一旦决定说，哎，要跟台积电合作，那其实是真的要花蛮多那个，因为他就曾经说过，哎，他的股本只有5亿哦，但他一投资就是要10几亿下去哦，那到底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嘛，对不对？那其实
我看文章报道，当时内部还蛮多人反对的。
对啊，就是如果突然有一天老板说要做这个决定，然后大家一定会想说，哎，那这个很危险嘛，那他们就说其实不转型呢也是等死，但转型可能更早死。
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新应材里面内部当时是有这样的声音说，好了，不转型可能 是等死，但是转型会不会死更快，我觉得这句话蛮传神的。
对啊对啊，那其实觉得它就是一个供应链的缩影，因为其实很多供应链都是这样，那像他们当然也说这个创新哦，不是什么突发奇想，而是非常漫长的道路，因为从一开始如果尤其是比较新的东西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像他说比如说像一开始这个日本厂商啊，也根本就不给他们光组的材料，他们连材料都买不到，所以要从合成到原料这个合成创新配方纯化创新哦等等的，然后全部都是要从头到尾自己来自己研究，那当然相对的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然后像我们有问到另外一家这个化工厂商呢，他就说其实他有跟台积电他们也配合了很久，接触了很久，那其实台积电可能也有希望他们提供一些样品什么的，但是呢可能是合作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可能又就是来来回回，那他们自己手上可能还有几百家的客户，也没有办法真的就专心的做这个台积电这一家哦，所以说就也必须要有舍有得啊，就有时候就是做生意就是这样，尤其是越大的厂商你当然越不容易说为了一家厂商然后放弃掉其他的厂商嘛，因为毕竟说你到底会不会有单子，然后会不会给你有什么保证都是没有的，那可能一开始就必须要投入很多。
这一次我们访了很多家的不管设备或材料商，其中有一家我觉得想要特别多聊一下，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老牌公司哦，圣一化学是不是？
对对
对对，这个他也是打进半导体供应链。
圣一的老板已经86岁了，还是精神抖擞的站在第一线哦。对对对，那天去真的聊了很久。那其实呢他就会说他跟半导体大厂哦，其实也都合作很久了，那其实他们是做溶剂的嘛，那一开始呢他们当然是做一般的化工级的这个溶剂哦，就是还没有跨到电子级，然后慢慢的他们跨到了电子级之后呢，然后再慢慢到了半导体哦。但是呢这里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做半导体哦，它一开始一定是非常的量很小嘛，那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做这个传统的东西，那量一定是很大的啊，那员工一定会觉得说你做这么小的量然后又很龟毛，然后要求又很多对不对，然后搞得我们这么累，那大量的不是感觉很好赚吗？
对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内部我一定也会有一些 那个声音出来。那像他们就说，哎，做大厂的生意哦，有多不容易哦。就是呢，比如说他们现在就是他们的那个样品要直接送到这个产线上面去嘛，产品直接送到产线上。那送进去的时候呢，当下呢就会有一个那个摄影机哦，就是全程的给你录影哦。就是说，哎，你穿的衣服啊要正确，比如说你穿那个无尘衣要正确，那你整个这个过程啊，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啊。包括开箱啊等等，这个全部都是被录影记载的。然后穿着那个衣服很热嘛，然后你只要有一点点做不对哦，你就变成黑名单了。包括你这个槽车嘛，就是运那个溶剂的槽车哦，那个车子哦也会变成黑名单，可能以后就再也不能进去那个厂了。所以说，其实这个大厂的要求都是非常严谨的。
我看这个，我们还有一段写到，因为他其实蛮。我觉得读文章有一点这个感觉，他把这个假设我们从上而下来看呢，半导体是台湾重要的一个产业啊，然后半导体这个重要产业的一个关键在于这个晶圆代工厂它的这个生产线或晶圆厂它的生产线不能随时停下来，所以他非常觉得自己身为一个供应商，他自己的东西的这个品质或者说自己的安全也会牵涉到整个台湾国家重要经济，所以他非常重视安全。我看你们写说他现在晚上睡觉睡到半会爬起来看整个工厂报告，是不是？
对对，我自己跟就是生意的老板聊天啊，是真的觉得也蛮敬佩他，就是感觉他一生兢兢业业，真的就是在这个公司上面哦。那当然他接了半导体大厂的生意啊，那他当然也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这个产线不能停，一旦出问题这个损失是不得了的。然后包括因为我们知道晶圆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嘛，所以一定要让它能够顺利的这个生产下去哦。那其实我觉得他提到一个也蛮有趣的，因为他从这个工业级溶剂跨到电子级溶剂嘛，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哦。他说如果你只会做呢最先进的这个电子级溶剂也不行，因为你想象一下，就是你买了一条鱼哦，如果你只能做生鱼片哦，你剩下这个鱼就浪费掉，对不 对？那你就会没有规模经济，这个对你的成本呢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你就必须买一条鱼，你能不但能做生鱼片，你要能够骨头拿来熬汤，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其他的东西呢要拿来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利用。所以说呢他们从传统的化工然后一直跨到电子级哦，真的就是蛮不容易的。
其实啊看完整套，因为我们采访了蛮多故事的，看完整套封面，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看产业 AI 啦 CoWAS 啊或这些整个半导体的扩产的这个全球扩产潮，都是我们这些供应链未来有可能的商机哦。但是其实你看到它的竞争底蕴，如果在精神层面来讲的话，我看完这些故事，我真的觉得是台湾半导体或台湾这些业者们，他们兢兢业业，然后高度配合，然后展现出了韧性哦。就像刚刚我们谈到的几个故事一样，那再回到这一次的地震，其实我们当然一开始很担心，后来觉得有惊无险，后来就打听了一些故事哦，像崇越这个石英元件的供应商，他大概就跟我们说他们立刻就赶工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这次有问一下这个半导体厂的人哦，他们说呢其实这次在竹科地震大概是五级嘛，
对。
那我们知道他说大概是这个机台哦能够容忍的上限，他说因为自从921之后哦，因为921当时地震很大，然后所以呢很多高阶的机台呢后来都做了很多耐震的这些措施哦。那因此呢这次五级，然后其实呢影响还好哦，但是当然了，总编应该有看到那个电视上面，对不对？很多那个穿着兔宝宝装那个无尘室人都排队排路上。他说其实第一时间呢就是要先疏散，这个是标准程序，全部撤出来。再来呢就是要有厂商的人，他们就要穿着这个无尘室的衣服哦，然后进去，然后比如说检测有没有毒气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半导体厂里面有蛮多这个可能毒的气体或什么的，有没有毒气外泄啊或什么的，包括厂务啊包括设备啊这些厂商哦，都第一时间就全部都会被扣回去哦。那其实我觉得台积电供应链哦，这个半导体供应链呢，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个台积文化的延伸哦。
对对对，
那台积电文化是什么？就是 uncall， 对不对？就是24小时都要待命哦。因为我们有看到这次就是他们的这个高阶主管有曾经电视上面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他说呢我想我们的工程师哦都知道地震的时候就是要马上回来哦，不管是几点，就算是半夜也是一样哦。
其实这竞争力的展现，这某种程度是一个竞争力的展现。那我相信这个台湾供应链在经过我们这些晶圆大厂打磨之后，你确实像师姐说的，就台积文化的一个延伸啊，那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的底蕴。好，那这个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一个故事底下，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属于台湾特色的一些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些厉害能耐的 到底在哪边哈。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在股市很兴奋之余，不妨来多看看他们到底里面真正真实的一些精神跟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这是金周刊第1425期我们的封面故事，黄热半导体链在台湾，有兴趣的朋友们多参考，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听完 Podcast 节目，有好多话想分享，想要提问却无处可去吗？别烦恼了，现在只要点击资讯栏下方的 Discord 社群平台连结，输入昵称就可以立刻问问题，与主持人互动哦。让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路上不孤单，等你来加入。